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刚读的，我想大家都读了《路德记》，是吧？《路德记》二章、三章就像个什么呀？爱情故事一样，是不是？嗯。但是我们讲的是更高的爱情，是神对我们的爱。好，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当我们看到主你创造的一切，我们想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主啊，我们是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脆弱，你还是这样的深爱我们每个人。你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来拯救我们。神啊，我们每逢想到你的大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发出感恩和赞美，因为这样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人所能测度的，在世间没有这样的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尤其是你来祝福那些新来的啊朋友们。主啊，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主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在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已经讲两次，我们看到了人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何等的脆弱，是不是？因着犹大地有饥荒，哎，拿俄米他们一家人离开了应许之地，到摩亚去居住。过了不久，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随后她的两个儿子怎么样？结了婚之后呢，也死掉了。我们知道说，离开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远离神的结果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让这个拿俄米发出怨言来，他说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常常都觉得是神伸手攻击我，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想每个人可能在尤其是在你啊觉得看不清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出我们的抱怨来。拿俄米不是不信神，不是不信神，他完全的确信神的同在，他还相信神是一个全能者，他掌管着人类大小的事物。但是他相信是神让他受苦，是神让他落到这个悲惨的地步。虽然说拿俄米他相信说神是惩罚他，但是他还是依靠神。当他在自己的家乡听说神已经赐福给他的家乡，让他们有粮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怎么样，赶快回去来信靠神吧。继续走下的结果怎么样，就是死亡。真的像拿米这样的人，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转归向神，他有没有盼望呢？其实只要你回归，你就有盼望，只要你回转归向神，你就有出路。只要你真正的回转归向神，神的恩典就一定能够临到你。因为神就是光啊，神就是光。当如果一个人他背离神的时候，他转背向着光，他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黑暗，看的都是影子。可是当一个人他转过来的时候嘛，他就能看见这个光。所以说，无论你今天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只要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诚心的信靠这位至善至高仁慈的主，那么一定会神帮助你走过你的困境。我们知道啊，神对拿俄米虽然充满了很多的严厉，是不是？再看，但是也充满了慈爱。拿俄米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吧？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的末尾，看到拿俄米路德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犹大地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不是？正是动了。那么神的恩典怎么样？已经开始临到他们。他们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在这个丰盛充满希望的季节来到故乡。我们想想， 神的恩典越来越多地向他们显明。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人落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希望之光，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神让我们受苦有他美好的旨意，神受苦最终是让我们得荣耀。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这些的话，我们在苦难当中是吧，就不会像拿俄米那样的抱怨啊，知道也不会像在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来临到我们之前怎么样，我们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同样的路在这里不仅是啊，拿俄米回来，路德也是这样回来。你想一个路德，一个外邦女子，她本来与神完全没有关系，她撇下了她的故乡，撇下了她的亲友一切啊，跟随这个孤寡的老婆婆回到故乡，回到这个回到啊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你觉得她有什么盼望吗？我们知道第二章呢就是啊，从这第二章开始什么这个转机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了。首先二章的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在这里说哇，事情还不像拿俄米说的那样毫无希望，你记得吧，他在摩亚地说你们都不要跟着我过去了，我现在已经老了，已经再没有儿子了是吧，也不可能再有丈夫，你们跟着我去完全没有希望的。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呢，马上说他的亲族中还有一个人啊，叫波阿斯，是个大的财主。你看这个词呢，他在希伯来文里好几个意思，不见得有财主，也是如果说打仗的话，就是他这个有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但是在这里呢，他说是个大的财主，是个大富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拿俄米呢，他虽然已经不可能再生了儿子，但是神也没有让他全然的失去依靠。全在实习靠，你知道吗？当他们移居摩亚地的时候，到摩亚去居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故乡的地卖掉，你知道吗？他没有卖掉，只是不让他回荒的那去了。都好像神呢，你这个祝福我不要你的祝福了，我到别的去自己寻找出路。其实呢，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但是他这块地怎么样还在那里，等着有他的至近的亲属要怎么样？要来把这个地怎么买了去，好让他们最终他们的生活还是有盼望的。这一节就是为什么你想突然出现这么一句呢？是不是？然后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了。”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伊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你知道啊，路德他已经啊，在这个异国他乡安了身，他也不能天天待在家里就自怨自哀吧，是不是啊？总是得要为生活怎么样去寻找出路，也不能同时在家里等着别人来周济。所以呢，而且他要担负来赡养这个老婆婆的责任呢，是不是？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呢，他就到麦地里去拾这个麦穗儿。我想，我不知道我们的中间，如果你在农村里长大，你可能知道，是不是？在巴勒斯坦，他们是割麦的，也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间，就是用镰刀把那个麦子割下来，是吧？把那个麦杆割下来，然后呢，这个姊妹啊，就是妇女呢，在后边呢，把这些麦杆呢，都麦捆麦杆啊，都一捆捆的绑起来。但是按照以色列的这个律法，就是圣经旧约的律法啊，就说你在收割的时候不可收割田边的庄稼，那个边沿着的庄稼你是不能割的，要一定。而且呢，如果你掉在地上的，你割了以后打了捆之后，剩下的这个你不能再拾。而如果你要是真的打了一捆，你都装到车上去了，再回头一看啊，在地里还有一捆呢，怎么样？你也不能拾，因为那是神留给什么呀？留给穷人的，留给那些寄居的人。这是在旧约的律法，在这个利未记，如果你去读的话，真的，你知道吧？所以路德他就去到田边去收这，就拾取这袋麦穗。其实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在如果在以前都是奴隶或者穷人做的，是个非常卑贱的工作。但是路德啊，他去跟着，他就 开始去，他不是积极的，是消极的去面对苦难，而是积极的去应付前面的路，是不是啊？我们相信，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后边只是消极的叹息，当我们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开始随着你的脚步来祝福你。这样说，他恰巧到了他的本族以利亚、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地、那块地的田、那块田里。在这里，恰巧这个词是非常的啊奇妙，是不是恰巧呢？在神的那里没有偶然，懂了吗？没有偶然，你的人生的一切都是可以说都是神安排的。你信或者不信，一切都是在神的，在神的手，在背后有奇妙的安排。神没有因为拿俄米一家人跑到国外去遭遇这么大的灾难就抛弃了他们，其实正是这位仁慈的主在引导着路德的脚步，来到波阿斯这位啊有钱又有地位的亲族的麦田里来拾取麦穗。我们看波阿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波阿斯说，这是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华与你们同在。那些个人收割的人就反着回答他说，愿耶华赐福给你，是不是？我们就看到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呢、啊，是不是？啊，他借着神来问候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呢也是以神怎么样，以神的名义来怎么样来祝福他。我们知道是在世世时代那个时代，邻里普遍的啊，无论从领袖还是到啊，还是到这个啊百姓，灵性的非常的混乱。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淳朴的乡间，在乡间我们看到一幅清新美好的景象，是不是啊？就是在这些平凡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人们的单纯，人们的善良，人们的淳朴。正是因为这个神的爱在这些人的心里，所以路德这些穷人就是有希望的。你想想，当路德啊他自己在那儿拾麦穗的时候，就会听说啊，愿耶华与你同在，愿耶华赐福给你。你说这话是给谁说的？给谁说的？是神给路德说的呀。 你意识到了吧？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神在借着圣经对你说话，愿耶华与你同在，愿耶华赐福于你。你要知道，当你的心灵安静下来，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是神在跟你说话。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过吗？有这样的经历吗？你知道，不要把圣经只是当成一个好像是啊，远古之前两千年那时候成立的书。不是的，神的话是活着的话语，现在其实就向你说话。你就像路德当时在麦田的时候，当这些人互相问的时候，进入他的耳朵里的就是，愿耶华与你同在，愿耶华赐福给你，神不会丢弃你的。你想想，当路德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给他的心带来何等大的安慰。所以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神的话，说祝福的话。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尤其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自己啊，就是当惧怕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歌，说啊，那首歌我都忘了，就小敏的歌，你懂了吧？啊，他说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耶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而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你知道吧，当你唱歌的时候，是吧，你不是说只是向着空气唱，当你唱歌的时候，突然这歌就进入了你的心里，是不是啊？你当除去恐惧的心，是吧，因为这不是从神而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的一生蒙了大福。你知道吗，其实这里也是这样，愿耶华与你同在，愿耶华赐福给你。当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可能让路德感觉到，他虽然身处异乡，虽然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神怎么样与你同在，他就在你的身边，他永远与那些受苦的人同在。你不要藐视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其实神更多的是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同在。 有神同在才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福气。我们可能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钱是福，其实不是。最大的人，最大的福气就是神，有神与我们同在。当我觉得我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有了神，我就有了一切。你不用担心说我的生活将来怎么下，怎么过去，没关系，我有神，他就会一直的带领着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在世人看来非常可笑，好像你没有钱，你没有这个，没这样，没那个，你怎么要活下去？不是这样的。啊，有个弟兄说，一个人不管他有多么贫穷，他只要有耶稣，他仍然是富有的。一个人再富有，如果他没有耶稣，他最终他还是贫穷的，是不是这样？然后波阿斯就开始问那些监管的仆人说，哎呀，那是谁家的女子，在他家里那么大的麦地里突然一个女子，他可能不认识。那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摩亚尼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求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你看，我们从路波阿斯给路给这个仆人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谁的品格，看见路德的品格，是不是？你知道啊，拾麦穗的工作本来是穷人干的活，是非常卑贱的，非常卑贱的，而且又辛苦。可是为了这样的工作，他还到这仆人这儿来寻求许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谦卑，懂了吧？他不是说哦，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就我们理所当然的，不是这样。他来到这里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表现的温顺和谦卑。从此此外，我们看到路德的勤劳、吃苦耐劳，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我们是知道那些富人呢，常常是比较啊，很多呢都是啊懒惰。可是真的穷人呢，他为了要更多的拾取麦穗，他必须勤劳的做工，是不是啊？你看到十七节那里有讲到，说他一直的拾取麦穗，直到晚上，来在离开前把所拾取的麦穗都打了凉了，然后把他和中午吃饱了所剩的食物都带回家给婆婆。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是非常的善良。勤劳，从一个人的行事为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品格，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路德他的舍己、善良，是吧？啊，谦卑、勤劳、忠诚，勤劳忠诚，钱所有的钱物质的东西，那都是外在的。一个人的品格怎么样？是内在的，外在的东西会失去的。啊，经济一变化，个人的突然出了一个突了其来的灾难，人就会失去一切。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内在的品格是不会改变的，是不会改变的。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根据都看你的生活，看你在家里、在教会中你的表现，是不是啊？而不是根据你的财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传给福音给别人。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要传福给别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每个人能活出像路德这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当人们从你的身上就看到基督的形象，然后你看，当路德、当波阿斯听到他的仆人这么说了，波阿斯都主动的来到路德这儿来，你看他说的话哈。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款田收割，你也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可以看到啊，波阿斯他一定知道路德这个人了，是不是？他知道了，当这个路德来到他的田里的时候，他立刻也表现他的心中啊那种友善，是吧？那种友善。我们知道在这里啊，波阿斯是善待啊路德，并且连续他，尽管啊他是个路德是个外邦人，对吧？是个外邦人，而且尤其是摩亚人， 神说你摩亚人你不可能再来到聚会的，来到聚会中间，可是他呢能够让他和他的仆人一同的吃饭，而且嘱咐路德在他的田里吃一麦的时候不要去别人的家，而且与他的侍女们一块的在一起。他为了保护路德，而且呢让他呢让仆人呢不让不让他的仆人欺负他，而且呢让他去打仆人们打来的水喝。你知道懂吧？哎，路德你看他虽然来到异国他乡，在这种非常你要走到国外你可能感觉到非常萧条的，可是就是在那种暗淡的生活里，你知道吧，因着布阿斯对他的良善，路德的生命中开始有了亮光，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路德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在常人看来他自己到了个国外，而且失去了丈夫，婆婆也只是一个老婆婆，他再一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啊。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怨恨，而是平静地接受现实。他没有期望别人会恩待他，是不是？所以说，当布阿斯这样的和善仁慈的对他说的时候，是不是啊？路德是感到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伏地叩拜。我看啊，他这路德就伏地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这样顾恤我呢？我想这个问题是路德，因为他自己没有期望，没有期望到受到这样的礼遇，是不是？所以呢他提出了很深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亲自问神的问题，是吧？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外邦人，是不是？当我们生活在黑暗，生活在无望中的时候，神的恩典怎么样临到我们，拯救我们。我们也可以说，神啊，其实我是个外邦人，怎么能够蒙你这样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然后布阿斯就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世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布阿斯没有对路德说哈，你神的恩典是一切是白白的，没有，是不是？神他可以说，是因为你爱你的婆婆，是不是？你愿意离开你的父母，离开你的亲人，到一个素不认识的民众来照顾他。神因为路德对拿俄米那样无私的爱来赏赐他，来赏赐他。神赏赐路德是因为他是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神就像一个有宽大翅膀那个大鹰啊。当路德像一个受伤的小鹰来到神的翅膀地方的时候，神怎么样一定会保护他。因为路德他已经失去了丈夫离开了故乡，离开了亲人的保护，是不是他们再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时候，谁来保护他神来保护他，神来保护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你的人生出现了好多风暴的时候，怎么样？你只要来到神的翅膀底下来，神一定会保守你的，这是一定的，你知道吗？诗篇57篇第一节那里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所以当你绝望无助的时候，是吧，来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破碎，我们的婚姻走到谷底，我们的儿女被你不听话，但这是怎么办？你来投靠神，来投靠神。当你从人那里找不到盼望的时候，是不是你到神这里来，你可以找到盼望，找到盼望。所以说我们让神做我们时时处处的依靠。如果你把你的盼望是寄托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身上，你就一定会得到神的保护，是吧？不管是澳洲人、中国人，也不管你在马来西亚或者在印尼或者在美国，无论在哪里，只要你像路德一样那样谦卑的来到神的里面来寻求保护，神必会为着他荣耀的名而全心的保护你，全心的保护你。不要寄希望自己的能力，不要寄希望把你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不要从人那里寻求盼望， 来投靠神。历代记下啊，历代志下这个十六章九节，那里有句话说这样说：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知道吧？有一个啊版本呢，他就翻译这个啊翻译这句话，他说神他的眼目啊，神的眼睛啊，就是从这全地上搜来搜去，你知道吧？神好像就是整个的一直在天上这样看来看去，是吧？来看看哪一个人他的心向着神的心是真正的诚实的，那么神就彰显他的能力来祝福这个人，来帮助这个人。神你知道吗？神是乐意寻找那些个到他的翅膀底下寻求保护的人。当你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世界的依靠，来全心信靠神的时候，神怎么样也会赏赐你，也会赏赐你。你看，我觉得其实这一节就是这一章的经句。我们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看哪一章是这一章中的经句，来这一天你要没事的时候来思想这句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是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可以看看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我们到了吃饭的时候呢，路德呢给了波阿斯很多的食物，是不是啊？让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是不是啊？而且后来当他又起来失去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失去麦穗，也可以笼络他，不可羞辱他。而且呢，让人们从捆里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他失去，不可吃喝他，知道吧？路德然后在田间一直的失去，直到晚上，把所失去的打烂，又一一发大麦啊，这些个可能有啊二三十斤呢，我想是，这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当一个人来啊投靠神的时候，知道吗？啊，神给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神何等的大。神，你知道，在这里，其实我们看着是波阿斯善待路德，其实是波阿斯只是神使用的一个什么工具，使用那个器皿而已。其实真正的善待路德的是谁呀？是神，知道吗？是神。具体细节我就不去再细讲了。我们再看看啊，拿俄米的反应，你知道吗？这样呢，路德就把他十八节，路德就把他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啊，他一看到哇，可能他婆婆回去了以后，哇，看了拾来这么多的麦穗，是吧？拾来这么多的穗，而且又那么多东西，他婆婆一定啊就非常的好奇了，是吧？那问他说啊，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德福。然后路德呢就告诉他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马上对二夫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现在当路德回到家，把他啊，把波阿斯看到他拿了啊，带了那么多的麦子，而且还带回来吃的时候，是吧？又告诉拿俄米，哇，善待他的是谁啊？是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的时候，这时候拿俄米那个冰冻的心怎么样，也开始复苏了。是不是啊？他本来来到这个世，来回来以后，完全的没有盼望的，完全的没有，就是两个婆婆，他们去过去的一年完全没有耕种，他们有田也没有用，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这一年怎么过下去？将来这个留着这个儿媳妇又是个外邦人，谁来娶她？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盼望，是不是啊？对路德人也是这样，是不是啊？他自己没有丈夫，来到国外，是不是啊？而且你知道吗？路德不能嫁别人家的人，只能嫁他们家的人。在他来之前，知道他家里已经再也没有男子可以嫁给娶他了。我们知道在这里，其实你看路德啊，对啊拿俄米的忠诚，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下一章还看到拿俄米对路德的爱，是不是啊？看到啊波阿斯 对路德的爱，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这整个的这个路德记可以说是个短篇的爱情小说，是吧？但是没有出现一个字叫爱，是不是？爱不是说在你的嘴里的，而是实行在你的心里的，是不是？爱不是在你的嘴里，而是在你的心里，表现在你实际的行为上，实际行为上，你知道吗？那么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拿阿米说，愿那人蒙耶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是吧？活人死人，你知道，如果你要看看这个啊，这个句的原文的话，这一句呢，可以两种翻译，两种翻译，就取得于这个他，这个中间这个他字，就是愿那人蒙耶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这个他可以指波阿斯，也可以指谁啊？指神，懂了吧？后边再下一个投影。你可以看看啊，这个我们 NIV 还有这个 ESV 两个版本翻译是不一样的，翻译是不一样的，因为取决你怎么样读这个他，读这个他。我们知道说，可以翻译就说，愿那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拿俄米回到家里，当看到这的时候，是吧？他的心开始复苏，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就是赞美神。并且神看到神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活人指的谁啊？指的他和这个啊和路德，死人指到啊他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已经死去的孩子。拿俄米的话反映了我们信仰的中心，神不单是活人的神，也是什么啊？也是死人的神。你意识到吗？在我们的信仰中，人的生命没有死，你知道吗？人的生命没有死。你记得在耶稣曾说过，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都是活的。人即使死了，也不会从这个世界上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不是完全的消失，而是进入到另一种的存在，在神那里他还是活的。你在永恒的在永恒的结局里，你是享福，你还是受苦，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是吧？你记得那个拉萨路和这个财主的比喻吗？是不是啊？即使人离开了世间，他仍然脱离不了神的掌管。我们每个人都是神造的，所以你要想在永恒里，神不但是活人的死人，是活人的神，也是死人的神，知道吗？所以说，你知道，所以最重要的是让他来真正的掌管你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的看到神没有因为他们家里远离开了神，神就丢弃他，是不是啊？神还是像过去一样来照顾他们的家，带领他们，总来他们从挪亚两手空空的回来，他们还是能够得到温饱。当他们落魄的回到故乡啊，别人都觉得惊异诧异的时候，是不是啊？但是神没有轻看他们，神没有轻看他们。当他和他的媳妇在最困窘的时候，他能遇到他的亲族是这样的照顾他。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他说神是攻击他，第一章的末尾说神伸手攻击他，可是呢在第二章里他就说神怎么样，是恩待他，什么恩待他？是不是说在我们境遇好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就恩待我们，当我们境遇不好的时候，神就丢弃了我们呢？不是这样的，神永远都是神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是不改变的，无论你好你坏，神对你的爱都是一样的。你觉得我今天我又读了圣经，晚上要祷告了，我睡觉非常香甜，神一定非常对我好啊。第二天你很累了，你也没有祷告，你也没有读圣经，就上睡觉了，你因为神对你的爱就少了吗？没有。神爱你不是依据你的行为，神爱你是根据神的本性。真的，神是信实的， 是仁慈的，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是不是啊？神解除了饥荒，让拿俄米有回家的路，他把一个非常忠诚善良的路德啊，放在他身边来陪伴他回到故乡。在这个时候他又预备了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族，让他最终来娶路德，使拿俄米他们整个的家族的命脉得以延续。所以说他在这里说，神是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虽然这些恩典啊，拿俄米开始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一直在抱怨，好像神苦待他。可是今天在这个时候，拿俄米终于在一片的黑暗当中看见了一线的曙光。神是良善的，他怜悯那些个所有真正的诚心的投靠他的人。你知道啊，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抱怨神，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这样，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有的人真是在遇到，尤其是遇到那大的难处的时候啊，就像圣经中有个王似的，说啊，这个灾祸既然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他呢？其实你要仔细的去看看圣经中神的作为，就知道不是这样的。耶利米书啊，15:19那里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你知道吗？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当我再也没有处逃的时候，神是我的避难所。那红书1:7那里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是良善的神，当你在患难在痛苦当中，你到哪里去寻求神，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当你落在难处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觉得没有人真正的理解你，没有真正的人同情你，是吧？人们可能甚至是嘲笑啊，责难责备你，是不是啊？你自己感到毫无希望。即使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谁？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你看看神在拿俄米在路德身上的恩典，其实神这样的恩典也要临到我们每个人，临到我们每个人。也许你想啊，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啊，我现在的生活就这样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决定放弃了。神真的能改变一切吗？神会负我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神一定，你来投靠神，神一定负你的责任，他会改变你的一切。尽管你觉得我现在改变不了了，不是的，你只要信靠神，神就能够改变一切。他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但是他最终却要恩待你。你觉得你一无所有，你来投靠神，神不会使你羞愧。你觉得你无依无靠，你来依靠神，神不会让你失望。所以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就是让我们对因着认识神，让我们去积极的面对我们人生的苦难，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依靠着神能够喜乐的生活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遇到艰难遇到痛苦的时候，神不会撇弃我们的，他不会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不理我们。神不是那样的势利眼，也许人会这样，但是一位仁慈一位良善的神他绝对不是这样。神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当你在生命中最暗淡最无助的时候，你伸出你的手来，神就会紧紧地拉住你。他在我们生命中最平凡最卑微的工作里能够 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就像在麦田里，神的恩典就像路德显明了。你觉得路德 她丈夫死了，她跟随一个毫无指望的老婆婆来投靠以色列的神。可是神在这里给她预备了一个本族的人，这第下面一节说，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至近的亲属在这个原文有一个词叫 kinsman redeemer， 我不知道，我想读英语的都知道这个词，就是最近的那个亲属呢，他可以将来把你赎回来的。如果你的你自己啊，你自己的产业都卖出去了，你没有产业了，你知道吧，到最那个至近的亲属他会帮你赎回来，是吧？神说，其实最简单就是啊，这个啊，就是一个人，好比一个姊妹是吧？她的丈夫死了，是吧？她的弟弟就应当娶她，怎么样？娶她，然后呢，目的是为她的丈夫怎么样生子留后，是吧？这 kinsman 这里地面就好多种啊，懂了吧？啊，就是一个你找一个最近的神，跟你一个最近的亲属，如果不是你的弟弟，你得找你的家族当中最亲的人，他会来买赎你，知道吧？他会，如果你失去了产业，神他会来买出你的产业；如果你没有孩子，那么他会帮着你来给你的家族来留名留后。同样，我们知道今天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kinsman redeemer， 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人，是谁？就是耶稣，是不是啊？对，神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至近的亲属，就是耶稣。当我们在黑暗、在痛苦、在绝望中挣扎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为我们舍弃了一切，甚至他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让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爱到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舍了，爱到死的地步，就保证了你的救恩，保证了我们的救恩。所以说耶稣不但是我们今生的盼望，也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不仅说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儿女的拯救，是不是？所以当你像拿俄米一样在生活中无依无靠的时候来投靠耶稣，你可能会离开他，但是耶稣怎么样，他不会离开你。真的，神那个爱的时候，他会一生一世追随着你，你看去吧，你知道吗？你尽管想竭力的逃出神的手，你知道你永远不会逃出他的爱的手。当你像路德一样失去了依靠，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放下一切来投靠耶稣的时候，他不会撇下你不管，他甚至说他必会帮助你，他必会坚固你，他必会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当你在也许在疾病劳苦重担之下，你来投靠耶稣，耶稣说我就使你得安息，是吧？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呢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神即使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拿什么能够报答他向我们所施的一切的厚恩呢？我们唯有举起救恩的杯，称颂他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就像路德一样伏伏在地，向我们的主叩拜，向他述说我们的不配，在他的翅膀下来寻求庇护，并为他给我们那些丰盛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到当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回转来归向你的时候，你向他们所施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没有撇下他们不管。主啊，我们从里面看见了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主啊，也许我们会离开你，但你的施恩的手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每个人。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打下你永久的烙印。主啊，愿你把我带在你手上为印记， 带走悲伤如戳击，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神，你对我们这样不舍不离不弃的爱，你不会丢下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更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主，预备了那至今的亲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完全的投靠主，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今生有盼望，在永恒里主你也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你把我们放在你帐幕的隐秘处，你一直在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你来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